官史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各位听众观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中国发生过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国内外专家统计，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共有大约3000万到4000万人饿死。对于这场大饥荒，中国官方迄今为止都没有公布过系统的记载和准确的数字统计。部分官方史料将其归咎于天灾。这场灾难究竟是如何酿成的呢？为了弄清事实真相，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进行了多年努力，跑遍了当年受灾最严重的十几个省份，访问当事人，查阅大量档案资料，并且在香港出版了描述这场大饥荒的巨著《墓碑》。杨继绳得出结论说，这场惨绝人寰的悲剧并非天灾，而是人祸。大跃进期间盛行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让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导致广大农村地区出现大面积饥荒。与此同时，政府继续强行征购粮食，而且在饥荒来临之际拒绝开仓放粮，使饥荒更加恶化。中国呢，官方历史对于1958年这个描述呢，是说大跃进从这一年开始。那么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大饥荒问题呢，基本上这个时间上是和中国在大跃进呢是吻合的。所以呢我想知道一下，就是说我们所谈的这个大饥荒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到什么时候结束的？
这个大饥荒应该说是跟三面红旗连在一起的。所以三面红旗就是大跃进、中牟县、大跃进、人民公使。大跃进是个讲这个经济发展速度的一个概念，所以当时按现在的话说要超越式发展。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他希望经济发展的快一点，革命和建设都快一点，这样可以要超英赶美，甚至超过苏联。现在研究说毛泽东的好的方面看，希望中国跟得更快的强盛一点。另外一方面，有人认为是想期待赫鲁晓夫成为世界工人的领袖，这是也是一种说法。总而言之，不管什么说法，希望中国的建设和革命快一些，按照这个超越甚至速度的发展，这大跃进。这个中轴线，中轴线的实质就是速度问题，也是快。这严格说，中轴线和大跃进某些方面是重合的。所以中轴线大跃进就快，人民公社就是一个组织形式。当时人民公社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通过人民公社可以尽快的实现共产主义美好的愿景吧。所以正因三面红旗遭到了强国混乱，造成大饥荒，也就是三面红旗是大饥荒的直接原因。至于大跃进说是希望大跃进是希望经济超越式发展，但是由于不懂得经济规律而且胡来，结果是大右退。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块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发动大跃进运动。为了落实毛泽东提出的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的目标，全民开始大炼钢铁，土高炉四处可见。在农业方面，人们声称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亩产上万斤的粮食的消息频频传出，公社食堂则宣扬吃饭不要钱。中共高层领导人深信共产主义完全可以提前到来。然而结果却事与愿违，为了提供大炼钢铁所需的原料和燃料， 各地大量砍伐树木，铁制农具等生产资料被当作炼钢的原料被捣毁，农村大量劳动力丢下农业生产去大炼钢铁，导致不少庄稼烂在地里无人收割。1959年，中国粮食产量比1958年下降15%，1960年又继续下降15%，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直到大跃进结束之后的1962年，粮食产量才开始回升。
那大跃进持续了多少年？从1958年开始。
大跃进实际上就是1958年到1959年就是失败了，但是后来罗生会以后又重新搞大跃进，1960年又搞了一次。
那就是1958年到1960年，
对，
是大跃进的时代。
大跃进，但中间有破产，又，到1959年就不行了。
嗯，
罗生会以后，又重新的高指标，所以大跃进主要表的经济指标上，有高指标，就是发展速度很快。
我们今天谈的这个大饥荒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到什么时候结束的？
大饥荒严格说来是1958年冬天就开始大饥荒了。因为1958年都是粮食很多很多，多得了不得，都是毛城卫星的毛城万七万斤呢，这是开玩笑的。就是毛泽东相信的说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啊，多吃吧，要综合利用粮食吧，所以老百姓以为粮食多了怎么办，农民们就放开肚皮吃，吃了两个月以后就是放开肚皮吃，甩开膀子干，干了两个月就没有粮食了，因为共产党有的是粮食嘛，所以吃完了就没有粮食了。到1958年冬天就开始饥荒，1959年春天就大量的饿死人。
嗯，什么时候结束的呢？这个饥荒？
大饥荒的结束，各省的情况不一样。有的省的问题暴露的比较早，你比如山东、安徽暴露的比较早一些，暴露早的话，矛盾就公开了，就采取措施，就1961年就基本结束了。在个别省把盖子捂起来，捂盖子不让暴露情况，但四川省到1962年还是大饥荒。所以这个，所以我的书上讲1958年到1962年，这算大饥荒年代，号称3年，实际上前后吃了5年。因为我们这个当时将1956年上大学的我们这批人呢，1959年在农村过了一年，到1961年农村基本好转，所以我们1962年还有过，所以我们就是5年大饥荒，一般老百姓3年大饥荒。
刚才您在开始的时候谈到这个三面红旗和这一场大饥荒的这个关系，您认为是三面红旗是造成大饥荒的直接原因，能不能详细谈一下为什么是直接原因？
第一个，大跃进，大跃进以后把整个生产体系搞烂了，大跃进造成那个大浮夸，后面叫五风这个问题，大跃进首先是涉及的这个共产风，就共产主义快来了，就一贫二调，把下面的农民的财产调给公社，公社的生产队的调整一个叫公社，一个公社所有化吧，公社所有制吧，公社所有叫全民所有制吧，所以财产的一贫二调都集中，所以到下面的财产恐慌，在农民呢，要拆，把村子小村拆起来变成大庄，拆了以后就盖不起来了，很多农民没地方住了。搞食堂，把家家户户的那个碗呐锅都集中到食堂吃饭，再加上农民呢说粮食多得了不得，有大量钢铁，到秋天大钢铁，粮食要粮放在田里没法收获，就烂掉了，全国上几亿人的炼钢铁嘛，农民当中的这都没人收粮食，到后来这个经济上有高指标，1957年1953、1958年要翻1070。完的，有以前的1070完成钢，都前面炼钢啊，所有的地方都炼钢，连中南海炼钢，宋庆龄也去炼钢啊，文化部大院的也打上了钢，老子炼钢了，中南海毛泽东他的秘书也是总指挥，毛泽东还去铲了几铲子，就这什么情况，这是大炼钢铁，下指挥，你搞米脂，粮食米脂，毛泽东规定的。毛泽东不是八字宪法，水肥土种米保公馆，水量水利是很重要的，肥料土壤，他土壤修苏联的威金斯的学说，种子，米制保，就是那个水土保持那个什么的，工具啊，改革性的 管理啊，他把迷字放在第一位，要迷之。所以强国都是要迷之，如果是有尺寸的，如果不够的话，再拔起来再冲插秧，简直是瞎指挥，所以整个生产停顿的老套了，工业上也是这个情况。
但是毛泽东他是农民出身，按说他对这个种粮食应该还是有经验的，是不是？
就是有人就问他，李锐就问他，你是农民出身，你为什么还这么搞啊？相信他说，钱森大科学家钱学森说的嘛，钱学森嘛写两篇文章嘛，一篇在《中国青年报》发表，太阳能利用1%可以产粮食几万斤，这是一次。后来在《知识就是力量》那个杂志上也有发同样的文章。所以毛泽东是他相信钱学森的，李锐学的是找借口。
钱学森1958年6月16号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说，如果合理的利用每年每亩地上照射的太阳光能，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和3000多斤，而是2000多斤的20多倍。钱学森的文章很快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6月28号的一篇文章说，毛泽东1958年10月在参观中国科学院跃进成就展览会时，与钱学森有以下对话。你在青年报上写的那篇文章我看了，你在那个时候敢于说40000斤的数字，不错啊，你是学力学的，学力学而谈农业，你又是个农学家。钱学森回答说，我不懂农业，只是按照太阳能把它折中的计算了一下，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有错误。主席接着说，你的看法在主要方面是对的。
那么好，我们来说钱学森。
搞导弹的。
搞导弹的。
搞火箭的。
那么他怎么会发表有关农业的文章呢？
钱学森这个人呢，他是一直紧跟政治的，他政治上不甘寂寞，他在导弹方面是在中国是有贡献的，原子弹他没搞人的，导弹的贡献，他是搞火箭导弹搞有贡献。当然也不是一个人的，他中间是比较早从美国回去了嘛，应该知道一些东西，他政治上一直紧跟，在什么时候都紧跟，一直到死以前都紧跟。
这个他为什么这样做呢？
那倒是他个人的一些素质吧，是有好处吧。把武汉革命所有的科学家在下面挨诊，他穿着军装坐在主席台上。文革如此，到江泽民要退休，他就穿着江泽民还去接着干当主席，中文主席，他就是这种人嘛，就是。所以这个人在中国的口碑，不怎么好，包括科学界，在科学界口碑不怎么好。
那么钱学森作为一个导弹科学家，他去发表有关农业的文章，大家也相信吗？大家认为有科学性吗？
我们那个十几岁的18、19岁的年龄，这钱学森可就是偶像啊，崇拜的要不了不得。所以他《中国青年报》当时发行了很大的报纸，那都是上千万份的报纸啊。所以他也发表了，那谁不相信的？就我们的年轻人相信，毛泽东他种田的应该不相信的，而他也相信的。他将来有道理，太阳能怎么转换成这个光合作用，怎么转变粮食，利用10%怎么的，他讲的很有道理啊，科学家，但是最权威的科学家，顶级科学家，怎么不相信的？而且不是一翻两篇呢、啊，翻两篇文章，一篇接一篇发。那个当时《中国青年报》发行量很大，加上《知识就是力量》。这就是一段的苏联国家的兹拉尼亚斯纳，就是英语吧，那个也是影响了很大的一边，青年人都看的。
知识就是力量是一个杂志吗？还是报
纸？是个杂志，是个半月刊，一看就这么一个一个很大的一个刊物。
我们反对将有关的问题政治化。 作为一个太平洋沿岸国家，美国和亚太地区有着很长的历史渊源。
这个火腿之都出产的火腿为什么这么特别？
大家好，
咱们快去看看他家有多豪华。
中国的网络防火墙有一个非常灵活。
You guys got him。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
美国总统候选人之间的电视辩论始于1960年，共产党军队势如破竹，中华民国政府败退。
家事国事天下事，
亚太五号卫星转发器 KU 频段，东经138度，下行频率12439.5兆赫，符号率每秒2500千伏，前向纠错3/4，极化方式垂直极化 ，PID 分组识别码1010视频1011音频。
接下来呢，我们谈一下这个受灾最重的地区。您呢是走访了11个省份，12个省份。那么这些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可以分别来说一说。首先，我们谈一下这个河南，这是受灾第一波，就是河南省是首当其冲了。您谈一谈这个情况好吗？
河南省最突出的暴露的是信阳事件。其实没有暴露的还有许昌啊，什么几个，我说三阳开泰的几个地方都是有很严重，有信阳事件暴露的比较早。信阳事件其实有名，因为信阳它是第一个人民公社在信阳出现的，张家山人民公社在那出现的。信阳搞了很多花样，搞了很多花样，搞了很多东西。方伟新是吧？一个第一个人民公社信阳出现，方伟新那是，你看是方伟新。放卫星可能年轻人不懂什么叫放卫星的，当然苏联放了第一颗人在卫星，但社会主义国家很高兴，苏联也当时中国人很高兴，凡是有点成就都叫放卫星，粮食产量高也叫放卫星。所以当时信阳的小麦放了多少卫星的，几千公斤的卫星吧，小麦一亩地能够产2-3百斤就不错了，它上去2-3千公斤那就是很大的卫星的，而且不是放一个，放着一个放一个，所以经常人们抱有信仰有湖南的消息。
中国官方的人民网说，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河南省绥平县当年属信阳地区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2105斤的消息。报道说，这个社的小麦经过继续打长脱粒，10日第一大队、二分队，又有2亩9分地，总产量达到10238斤6两，平均每亩亩产3530斤7两5钱，比二大队的最高产量每亩多1425斤，超过这块地去年每亩亩产750斤的3倍多。新华社记者方黄回忆当时的场景时说：“我一看这架势。”壮观，确实壮观，激动，也不由人不激动。但方黄后来发现，这些产量是虚报的，而且最早放出小麦卫星的绥平县不久就陷入了困境。人民网说，同信阳地区其他县一样，绥平县1959年就出现了粮食短缺，很多公共食堂每天只能提供2碗稀菜汤了。
就是说，信阳给当时开始给大家的印象是说，它的农业做得非常的好，
粮食
产量非常的高，
粮食不断的放卫星，一个一个放卫星。人民公社是信阳第一个出现的，张家山人民公社出现的，毛泽东很高兴，还派人派《红旗》杂志那个叫李什么九啊去总结经验，所以经验总结一个东西说毛泽东是如获至宝，那个经验要全国推广。
那么结果呢？它这个卫星放出来，它实际产量有没有那么高呢？
那都是假的，
假的。后果是什么样呢？
后果就是挨饿嘛，后果。凡是就卫星放得高，粮食产量报得高，那征购粮食就 高了。你本来你产的有一万斤粮食，我整个是两千斤，你说我是十万斤粮食，我就整个两万斤的，我实际没有十万斤，那整个量还是整个量还是多的。所以整个现在叫整个是两个字儿，征就是征收，就是公粮，就是粮食税，就这是强制性的。
那么当年这个放这个粮食亩产的卫星，就是说它亩产有很高，粮食产量很高，那么征粮的比例
就相
当提
高，
相应提高。
嗯，
它如果真正造假的话呢，这个征粮的比例就比实际就比这个表面上的要高的很多了。
对对对。
原河南省信阳地区行署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于德宏，2012年8月30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小麦亩产7300多，还稻子还有4万8哎，4万1234，那卫星玄乎的很，那是假的。这卫星到处都发卫星，它都是周围上报假的，报假的这上面也不知道，都按照搞的来整住。当时咱们的地区是这样的，59年天旱减产，实际产量只有15亿公斤，整个地区到了150亿公斤，多是了35亿多公斤。拿不出来呢，开批判斗争会，那最后的连口粮连粽子都交公粮了，没啥吃不是饿死人吗？全区是105万，是中央一个土壤来调查的。
信阳地区应该是河南比较富裕的一个地区，在所谓三阳开泰，三阳开泰第一个就是信阳，然后是南阳、洛阳这三个地区。那为什么在这个富饶的地区竟然出现了这样严重的饥荒饿死人的情况呢？
那就五风嘛，
五风，
五风首先浮夸风，
嗯，
粮食本来产800斤，他说1万斤，这浮夸风，而且浮夸成为风的不是一家一户，整个社会都成一种风气，而且比赛着，你说1万斤，我说10万斤，
嗯，
这么个情况，当时有10万斤是都有啊，
嗯，
20万斤都有啊，叫浮夸风，
嗯，
共产风，就共产主义已经来了，
嗯，
所以共产来就是。搞大的所有制，有公社所有，有公社以及所有制，生产队的财产公社随便调用，而农民的家的财产生产队可以被调用，共产主义嘛，是共产风，共产风的话那就是吃大锅饭，吃饭不要钱，什么十个供给，就供应制吧，一个月供应什么衣服啊粮食啊什么的都开着很多很多很好听的那种这账单吧，就这么个共产风、浮夸风、也瞎指挥风，就生产队长、农民没有权利，最懂种地的人，他没有权利去种什么、怎么种，而县里来支配。你这块地必须种什么，在马路边上要种的好看的，好参供参观的那种东西，叫高产方，高产方，嗯，把所有的。肥料所有的好东西都放在马路两边，你马路远的山边根本没有肥料，下着而且插秧，你必须多米几升几几升几用池子量，那你就效率很低了，就插得很慢呢，插得不合适拔起来再插，你比如说作物，这个地方作物适中，本来种是需种什么，干部说不行，拔起来再种，你甚至快成熟了都拔的再种。就瞎指挥风了，干部特殊化命令风，强迫命令风，如果不听就打，各种残忍刑法都有，我虽然讲几十种刑法，扣饭，命令风，在特殊化风，干部特殊化，那高度集权的情况下，干部那个粮食分的少的，干部自己和干部家属都多吃多占的，这比较普遍的，很相当普遍，特殊化很普遍，所以就五风嘛。
对于使用 iPhone 或者 iPad 的观众，您到苹果应用商店 App Store 输入 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下载并安装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输入 goenglish.me Chinese， 安装美国之音的英语学习应用程序。如果您使用安卓操作系统的设备，请到 Google Play 输入 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就能找到美国之音中文新闻的应用程序。输入 goenglish.me Chinese 就能找到美国之音英语教学应用程序。您还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我们现在谈一下这个公共食堂的问题。在1958年，中国的一些地区呢，开始建立人民公社，然后呢就建立了公共食堂。公共食堂呢，就是说大家吃饭都到食堂吃饭，不在自己家里边做饭吃了。这个呢，体现了一种共产主义的这个生活方式。公共食堂，对于大饥荒的这个形成有什么样的作用？
公共食堂最早是农忙食堂，农忙时候，或者叫我们叫双抢，国埋子插水稻，抢国埋抢水稻，那双忙叫忙，然后搞个食堂，家里不要家里做饭，自己吃饭，对各辈有的是有，都有的。后来推广成全民的食堂，这湖南比较早，搞食堂。搞食堂当时认为能够节省劳动力，反正家家做饭，变成一家做饭，反正是节省什么，然后可以增加劳动时间，然后可以这个集体化，培养集体化精神等等很多好处的。十大好处里边的很多文章，十大好处现在文章可以找得着，但适应起来不行，适应起来一个是浪费粮食，一个烧柴火，家里那随便找的柴火可以烧吧，他就把山上的树木都砍烧，浪费柴火，浪费粮食，再加上开始说粮食多了怎么办，就翻开筹备吃，就翻开斗笔吃，甩开膀子干，吃两个月没两人吃啊，这是一个浪费不说，浪费粮食，浪费柴草，而且农民呢很远，打着饭回家都凉了，家里锅都砸了，没法吃了，没法热了，有的地方山区走七八里路才能到家了，就有的落成园子那个罐打破了，小孩就落成哭着怎么办？这很多很多这样的情况，不行的。更重要的，食堂成为干部控制农民的手段，动不动扣饭。你今天不听话，今天不让你吃饭。扣饭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各地都要扣饭。一天扣一天，两天扣三天，饿死了。很多人饿死在食堂门口。
数字显示啊，到了1958年底呢，各地建了公共食堂大概是340多万个这个样子。这个普遍建立公共食堂，首先说公共食堂是谁的主意？谁提出来？
公共食堂应该是首先是农忙食堂创造出来的。
农忙食堂
啊，创造出来，
那是农民自己。
我们自己农忙食堂，生产队创造出来的。
嗯，
生产队这一级。后来是省里提倡，湖南省提倡，
河南省提倡，他是提倡说把它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
共产主义生活方式，既有粮食，既有劳动力，什么集体培养基地，还好管理。是什么活什么事儿，队长食堂一喊，马上就行动了，不要开会了，开会方便了，可以学习，可以听广播，这些好处吧，后来就全国推广了。
那在全国推广是谁让推广的？
那毛泽东推广。
毛泽东下过指示吗？
毛泽东管食堂好几次指示，开始最第一次指示，我不记得，我书上可能有没有书，但是后来就是包括娄山会议，1959年娄山会议，毛泽东还讲，就是公食堂有多少不好，有三分之一是好的，三分之一好也不简单，1亿多人口啊，也是伟大了不起，还坚持要发展呢、啊。但是1959年。1960年饿死人最多的时候，食堂已经不行了。贵州省还写了个报告，关于食堂的报告，把食堂写得非常好，90%什么都是上食堂吃得这么好。毛泽东做了长篇批示，说这是一个科学的报告，而且全国的学习，这个没有特例，都得学习。到60年还这样的，
到60年还是这样，但是实际上这公共食堂的这个危机。造成的这个危机，实际上在1959年的时候已经。
公共食堂是极其挤落，在边远地方，农民就在1958年底没饭吃，就不干了。 不干上面耗着再起来，起来又不干，不干再起来。包括59年春天可能 就很多地方没有了。
嗯。
罗振会以后又恢复了，恢复后又没有了，没有六贵州报告一批又有了。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罗平汉在《大锅饭公社食堂始末》一书中说，公社食堂办起来之后，尤其是公社化后，曾一度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而且还提倡放开肚皮吃饭。这种建立在绝对平均主义基础上的公社食堂，其弊端很快暴露了出来。到1959年上半年，一哄而起的公社公共食堂，有的因无米下锅只好停火，有的因社员不满只得解散，而且不少地方的公共食堂相继垮台，农民们又回到自己家里吃起了小锅饭。可是庐山会议后的全党反右倾过程中，在何处吃饭这个生活问题上，与当时的许多事物一样，竟上升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于是乎，一度垮掉的公共食堂又重新恢复，全国出现了第二次大办公共食堂的高潮。
庐山会议就是我们讲的是说，庐山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面，彭德怀被打倒了。彭德怀做了温和的批评，结果被打倒了。那么这次会议跟这个公社的食堂有什么联系啊？
毛泽东讲的食堂问题嘛，他食堂三分之一地办得好啊，他多少百分之几十不好，几十不好，有三分之一办得好，要三分之一不好，又是伟大的创举啊，又是了不起的大事情呢、啊。因为把公共食堂跟社会主义道路连在一起，跟这么大的原则连在一起，谁不愿意办呢？那个当干部的都不办，都办呢。他农民办不下去，他就不办呢。在公共食堂，一个是浪费。第二个是作为镇压农民，把农民把饭碗交给干部了，本来放一家一户要饭碗，把饭碗交给干部给你吃就吃，不给你就不吃，稍微调皮一点，稍微不听话的，稍微吃青的就能天庄稼里捞一个玉米偷偷吃了，叫吃青，吃青的你不给饭吃。还有个干部搞特殊化、搞腐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场地啊，干部都是作战的，很多了。
结果我们。数字上面发现哈，1959年的时候，本来这个公共食堂呢是说已经出现很多问题，但是在庐山会议之后呢，公共食堂的数量不仅没有减，反倒增加了。
毛泽东还号召
全国各地增加了50万个。
因为庐山会议不光是整彭德怀一个人的，整全国上下搞反右倾运动。可反右倾运动搞起来，你谁不敢搞食堂啊？食堂是个社会主义道路啊，都得当然要搞啊。搞几次没有吃的，那么挖野菜。野菜也不能在家里吃，都叫食堂的吃，这食堂质量很差了。我书上讲了很多中毒事件，我中毒啊，我毒死人的很多。我书上写了很多中毒事件很多，我们生活食品质量差了，吃冷饭排长队，食品中毒，干部都是作战。本来干部一天农村一天5两粮食，干部吃了2两，我们吃了3两，这样很多了。这是食堂我是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了。
过去在这个中国呢，如果出现这个灾荒、饥荒的话，或者说局部地方发生饥荒的话，老百姓这个逃荒是很正常的。我们经常听说他去逃荒去了，逃荒的人到各地、到外地、到比较富裕的地区呢去啊讨饭，这样呢能够生存下来。比较富裕的地区呢。也建立一些赈灾的这个机构，包括建立粥棚这样的这个赈济灾民的这个设施。但是在50几年发生的那场大饥荒的时候，似乎这个逃荒现象没有发生。
不让逃荒。有中央个文件，中央1959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通知。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
不让逃荒，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这个紧急通知发现以后，就下面变成命令的，不让逃荒。不让逃荒呢， 就是从基层来讲，就是怕饥荒的信息扩散出去了，外面知道我们没饭吃，这是一个方面。所以讲信仰，信仰啊，不光不让逃荒，还扣押信件，信仰扣押了12000封信件，甚至一般人写信不说，连李谢峰华北局书记吧，李谢峰的战友张淑帆，就是信仰专员的专员，
对，
他们两家是一直都山西人吧，对南下干部有联系的。这个张淑帆的老伴叫李瑞英，给李谢峰的老伴写封信，第一封信试试看，没写内容，你很好吗？我们怎么这两句话，信退回来了，就不让发，连这个这么高级干部的信都不让发，老百姓的信还敢让发？不能发，发不是，扣去，他们那个火车站两边叫南站北站都公安局局长把守，连经过的农民，如果外面中央来调查组的话。干部不让农民出拐杖走路，要挺着腰膀走路，要装出不挨饿的样子，连出拐棍都不让出，就不让披露自己挨饿的信息，使农民恶意代币。
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说，那些地方官之所以敢公然将农民困在家中饿死，是有中共中央文件为依据的。1959年3月，饿死人的情况已经大规模发生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所有未经许可及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农民都是盲流。这份文件口气强硬，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收容遣返。那些本来就唯恐饿死人的情况外泄的地方官，有中央文件做依事，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禁止饥民外出盲流，并随意处置盲流人员了。
这个是最高领导层的意见呢，还是说省内自己？
最高领导层就是个通知，这通知一下来，下面就胡作非为了。
最高领导层发这个通知的目的是什么？
不让盲流，不是什么，他不让盲流，所以就抓盲流嘛。不让农民劳动力盲目流，是不是？考虑好的考虑，是不是保证农业呀、农民跑了没地方没种地呀、还是跑着发着安全呢？社会安全搞不清楚，他这个盲流是发出来了，发出来就抓盲流，抓盲流，盲流怎么抓呢？是一个人用绳子。穿十几个人穿着呢不说，穿着游街不说，还挨打，把身上所有的粮票都收起来，还关着监狱，关监狱10个有3个就饿死了，这样的很多，我出现很多这样的资料。抓盲流，
就是您在调查过程中有没有发现，就是中国的最高的领导层当时不让人们逃荒到底是什么目的？
他就这个文件，这个文件的目的。
对啊，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这个目的通常我们在共产党这么多年，一个就是保证农村的劳动力不撤劳动力吧，把地种好吧，结果保证社会安全，社会稳定的，你大家的流动的社会稳定不好管理，社会管理嘛，还有什么不好分析。这上面的让我好像也是不错的，它下面就变形了，关起来我是在吉林东北那么冷，冬天关起来，关起饿死人，经常往外抬40啊，往外抬啊，关起来就不给粮食吃啊。就
当年在这个广东省广东省是粮食或者是生活比较富裕的一个地方，一直是中国比较富裕的地方。但是在这个那个期间呢，出现过广东这个省的这个人呢大逃亡事件，像这个香港大逃亡事件，这是怎么回事？
大逃亡一个是饥饿。他们广东省虽然比较好，也出现了比较重大的事件，叫罗定事件，也是饿死很多人的。像蔡天凯的老家罗定，甚至宋庆龄的老家海南也饿死人的，也许是饿死人也是有，但饿死人比较少一些。所以饿死人我分两部分，一部分是饿死人，一部分少出生的人，不能应该出生不了，譬如这个你妇女子经停经呐、子宫下垂呀、这。不能饿死人的，也不能生人的，所以这个就是饿死人或少死人很多。 加上香港那个不断的送东西过来，通过各种办法吧送东西过来，也解决一部分。但广东大逃亡主要是1961年、1962年比较好，比较困难，不是最困难时候。有1961年有精简干部，精简下乡，全国今年2000万人，所以大逃亡主要是干部带头，然后下面老百姓跟着跑的，跑的比较多。
20世纪50年代开始，广东省发生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共有50多万人逃到香港，被认为是冷战时期历史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这些大逃港行动1957年开始，在1962年大饥荒时期达到高潮。羊城晚报报道说，1962年4月26日开始，在宝安县由东至西150多公里长的公路上，外逃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奔向边境线。有些生产队甚至出现生产队长和党支书率领村民集体逃往香港的情况。宝安县委1962年7月报告说，由于持续时间长，广州、南海、台山、海丰、潮安等62个县、12个省的群众相继闻风而来。4月27日以来，外流人数不下10万人次。那段时期的偷渡行为甚至得到当地政府的认可。羊城晚报说，广东省委1957年为了对付灾荒，批准珠江口以西靠近港澳地区，包括广州、佛山、珠海等11个县市，自由选择适当的地方出境赴港，并在1961年2次批准安保县民众将柴草出口香港换肥料，规定居民每月去港不超过5次，每次每人带出农副产品价值不超过5元，带入物件重量不超过50斤或价值不超过5元。省委书记陶铸2次视察宝安县时，认为适当放宽边防对搞活地方经济有好处。周恩来1962年对此作出重要指示后，广东才抽调官兵，加强对偷渡香港的管制。
这为什么精简干部能够直接导致大逃亡呢？我就很奇怪，
精简干部到农村去挨饿了嘛，那有点关系呢，当然我们往香港跑啊，比较好一点的。嗯，
就是说干部是所谓的精简，是从城市给下放到农村去，
到农村去当农民呢。
You have to reach.
社会的迫害其实是对他长期迫害的延续。
这一路上呢，就是我可以说是经常可以看到警车和军车在往来。
两岸呢，这个8年冰封，现在溶解只是小块而已。
When I was in Beijing, the slogan is "Beijing only, Beijing only" like that.
We've been very impressed with what they've been able to do.
There's nothing you can do.
但是，只要女性参加直接战斗的事实得不到法律的承认，
至少能让我们去香港这样的地方。
The waters that are legitimately theirs.
刚才呢，您多次提到了。信阳地区的行署专员张树藩，那么根据张树藩自己后来的这个回忆，他写了一个回忆文章，他里面说过，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张树藩对这个东西非常感慨，他认为这是群众对党的信任。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开仓放粮？
这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不开仓放粮？告诉你，这个当时饿死人最多的时候，粮库也是粮食最多的时候。不仅信阳，我告诉你个全国的数字：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这个时候。
饿死人最多的。
在这期间，库存粮食最高达到888.087.03亿斤。
这个差不多是一年的产量。
最少这一年最少也是319.1亿斤，这是60年50月份，就是这我最多的时候有这么多粮食。60年4月是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这粮食库存是403.5亿斤，还这是贸易量，贸易量变成原粮乘1.15回1.2干粮食质量，就这原粮484亿斤，如果拿一半来救人，也不会饿死人。
就是说，拿出当时库存的粮食的
一半，
拿出来给全国的饥民们发，
对，
不会饿死人。
对，这我是就从粮食部的历史档案里查的这个表格，这个有的，你可以就可以引用着。
嗯，
这是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的统计资料。
嗯，
当时这个粮食在哪儿呢？这是一个数字，另外是粮食部另外一个数字，60年6月30日这一天，粮食库存6月30日是最青黄不接嘛，最饿死人的时候啊，这个粮食全国粮食库存是301.48亿斤。这一斤这粮食放在哪儿呢？比如说北京22.3亿斤，天津1.15亿斤，上海2.53亿斤，湖北省18.26亿斤，山西8.16亿斤，都过程都有。各自都有，都有数字，放哪儿都有了，都有了。就从这数字看，就信阳当时一百多万人食物饥饿，是在信阳所在的河南省至少有25.07亿斤库存粮食在里面。
嗯，
在信阳附近的湖北省还有13.22亿斤粮食在库存。
嗯，
如果开仓放粮，仅动用这两个省的库存，800万信阳人每个人可得到50多斤粮食，还是贸易粮，根本不会饿死人，
更不会饿死人。
那就是当时明明知道有粮食，就不去开仓放粮。
为什么？
当时粮食部还希望增加库存，毛泽东说趁这个时候还是不要增加库存，这就是这个制度的僵化和无能，昏聩无能。
原河南省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于德宏证实，当时上面确实不准开放粮仓。他在2012年8月30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我们当时整个地区还有11亿斤，那是国库的粮食是不能动的。当时的执行也不行，不执行这个命令也不行。当时的这个上面这个政策很紧，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是非常着急。”但是呢，谁也不敢开仓，没有粮食，你急也没办法。树皮草根都挖完了，食堂穷光饿死人吧？哪个社都有饿死人的，那不光是门口，没点吃的，这看很服装，走着走着都能一宅子死了。
当初，就是说不开仓放粮的这个决定，是地方上做出来的呢，还是中央做出来的？
比如说。这个固始县的县委书记叫施昭主，我的书上有还的照片，两口的照片，跟我说，当时饿死人的时候，他跟县里面有个粮食局，县里管的粮食局书记，他能不能借300万斤粮食给我，等秋后我再补上。这粮食局长说，施书记啊，我没这个权利，这粮食是吴知府同志管的，我一粒粮食都不能动。说看看人就饿死了，就接不出来。
我们知不知道他也向上面请求要放粮呢，或者借粮食？
那个乡委那个粮食局长都说，吴志普同志亲自管的，一粒都不动，一粒都不动。
对啊，但是这个县委书记姓石的这位县委书记，
石昭主他就是向他只能向他下属借，向上下本来乡委书记粮食局长下属啊，还得向他借粮。
他有没有向上面反映呢？说我跟上面去借一点呢？
向他敢跟吴志普说吗？他不敢说。他不敢了，没这个胆量。这个石昭主师傅打仗南下干部，身有7处伤，这么老干部。
是哪个县？他是什么县？
他当了2个县，最后是叫固始县委书记。
您调查过程中有没有其他的，就是说要求开仓放粮、赈灾的？有没有这样？
开仓了，私下的有。譬如我是我们县，是吧？就一个县副县长开仓一部分，开了一部分粮。我前几年才听说，我当时不知道。
嗯，
我书写完了才听说的。
嗯，
后来那个人到西藏，到新疆，不是要干部要到新疆吗？
嗯，
到新疆以后一辈子没消息了，就可能在新疆死了吧，就这么一个人。还有个别地方是有的，个别地方 我们杨黄春就发过几期，还都是极个别的小地方，这样干部之后呢，当时挨整，后来回过头来也频繁了，就是朝干部，但也有，不是很多，如果很多的话呢，就不止我四人吧。
有没有了解到这个这样的情况，就是中央一层谈到这个是否开
中央没有。
从来没说
中央如果有开仓放粮的，那就不就那不解决问题了吗？
也没讨论过这个问题吗？
对，毛泽东有这句话，毛泽东这句话，你看毛泽东这句话，就征购了，还征购增加征购粮食，我倒是讲，不但不放了，还征购增加征购粮食。都有。1960年1月份，大饥荒农民，大批农民正在饿死的时候，执政者反而刻意的增加粮食库存。中共中央在粮食部的一份报告说。粮食征购从1959年夏粮登场的时候计算起，到1959年12月份已经收到了1142亿斤贸易粮，比中央批准的1075斤还超过了6%，还多收了。到按粮食秋季都计算，到1959年12月25号已收粮1016亿斤，完成94%。加上1960年5月2月份的夏粮，肯定可以成为完成计划。我们预计1959年到1960年粮食年度，收购1200亿斤粮食完全是可能的。中央在批准这个报告说，批准的，中央批准是不知邓小平还是毛泽东啊？中央在批准这个是，中央认为，在今后粮食生产继续跃进的基础上，逐渐增加国家粮食储备。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这就是中央要增加库存嘛。
这正是在大饥荒最严重的
对这年的时候嘛，这年的时候，就是在饿死人最多的1960年，国家还有数百亿斤粮食库存，却没有大规模的开仓放粮，还在想办法增加库存。
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写道：“墓碑是凝固的记忆，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进的路标。”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希望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加强了您对那场已经远去的历史事件的记忆。我是李素，我们下期节目再见。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由于参加会议的各级官员有7000余人，因此被称为“七千人大会”。中共第二号领导人刘少奇在会上指出，大跃进的失误是3分天灾7分人祸。中共领导人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向自己的领导权威提出了挑战，因而十分不满。因此。七千人大会被认为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分裂的重要分水岭。当时，毛泽东被迫承认，我们有时也是唯心主义的，例如食堂没有调查，没有听取群众的。过去的错误主要是中央和我负责，我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空洞地承认了一下，在七千人的空洞地承认一下，他承认有两次，包括甘肃省的一个报告。也提到他自己要一起克服错误，但实际上他没承认，他从来没承认错误。
彭德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国防部长。1959年7月14日，在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对大跃进中的浮夸风气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提出批评。当然，彭德怀的这封信并没有少唱赞歌。他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公社化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彭德怀只字未提毛泽东的失误，反而多处为毛开脱。
然而，毛泽东对彭德怀提出的温和批评大为不满。1959年8月2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上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毛泽东指责彭德怀等人要攻击总路线，想破坏总路线。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事业，向着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于是彭德怀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
周恩来、何立芬和林彪在七人大会上完全是支持这个毛泽东的。
在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说，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情况是我们供给的材料情况有问题，不能叫毛主席负责。过去几年是浮肿，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的跟头更大，要中风。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烧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四川、安徽、河南、湖南和山东是大饥荒期间饿死人最多的几个省，然而这些省份当时的省委书记基本没有受到严厉的处置，地委书记以下的有关官员很多也没有被追究责任。
没人负责，没人负责。当然，就是毛泽东是主要领导者，而他自己成为始作俑者，他应该负责任。但实际也不是他个人的，其他人都附和他，都同意他，没人公开的反对他，是集体领导的一个。在这个问题，这是集体负责任，但毛泽东责任更大。
中国农村饿死了几千万人，对此中共中央高层都知道，可是毛泽东是不在乎的。在1961年9月庐山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曾经说过，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人哪能不犯错误，人不犯错误天诛地灭。他后来还对他的侄子毛远新这样说过，任何时候我都不下罪己诏。
请您继续关注美国之音解密时刻，大饥荒谁之过完整版。
我们反对将有关的问题政治化。
作为一个太平洋沿岸国家，美国和亚太地区有着很长的历史渊源。
这个火腿之都出产的火腿为什么这么特别？
大家好，
咱们快去看看他家有多豪华。
中国的网络防火墙有一个非常灵活。
You guys got him。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
美国总统候选人之间的电视辩论始于1960年，
共产党军队势如破竹，中华民国政府败退。
家事国事天下事，
亚太五号卫星，卫星转发器 KU 频段，东经138度，下行频率12439.5兆赫，符号率每秒2500千伏，前向纠错3/4，极化方式垂直极化 ，PID 分组识别码1010视频1011音频。
我是杨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